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从川普组阁人选看外交走向，习近平如何应变，取消香港议员资格，北京是否跨越了一国两制的红线。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晓夏女士，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观众朋友，为了加强和您的互动，焦点对话建立了专门的电子邮箱来和您对话，这个信箱的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 欢迎您写信就讨论话题提出建议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每次会挑选一些精彩的评论用在节目当中，请记住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好，我们首先从川普组阁以及他和习近平的互动来看看中美关系。美国富豪川普在当选总统之后立刻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组阁的行动。就在今天，川普将宣布由前退休将领弗林担任白宫安全顾问，下一步他很可能会在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和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之间挑选国务卿。在中美关系方面，川普和中国的互动微妙。当选当后四天，川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和世界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通了电话，但习主席除外。此后一天，习近平终于和川普通话，强调两国应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的原则，以建设性的方式来管控分歧。种种用词被认为和祝贺性的通话不太相称，有敲打川普之意。从川普的组阁人选和顾问团队，我们能否看出他未来几年的政策走向？与川普的互动微妙，习近平将如何应对未来几年美国的政策变化？我们今天来首先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们首先从这个川普的这个人选谈起哈，他当选之后呢，当然是展开了组阁。那么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进展，也是美国今天最大的新闻，就是他今天会宣布他的白宫安全顾问人选退休将领弗林。那么这意味着弗林将在国家安全和战略方面对川普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小夏给我们介绍弗林这个人，他的背景和他的这个立场基本上是怎么样的？
弗林今年58岁，是从美国退役的这个美国中将，他是一个中将。在他退役之前他做什么呢？他是奥巴马政府的这个军事情报委员会的主席。
对，
这很有趣的，他是一个登记的民主党人，他自己也说他是民主党，而且他不是那么保守，他因为他是来自这个罗德岛的，相对来说还不保守。但是呢，因为他在进这个情报委员会的时候，对美国情报机构就非常有意见，他说这是怎么管这个乱七八糟，所以他想改革。他改革之后就遭到了大量的抵制，这个抵制说他管得乱七八糟啊，什么等等等等。之后呢，他在2014年就是做了两年之后呢，他就被迫离开了这个组织。很有趣的是，我们就看到美国的情报机构差不多是一边倒支持希拉里的，而美国的军方也多数在支持希拉里，觉得川普不靠谱。但是他在那个今年二月份就开始挺川普，而且挺得很厉害。他的主要关心点在中东，他写过一本书，所以他做情报机构出来呢，他的焦点还不在中国，在中东。
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这个弗林被一般认为是非常鹰派的观点，那么非常强硬，尤其在情报方面他了解很多，尤其是中东，比如说ISIS 这些给美国造成的这个威胁。那么想听听您的看法，对他这个人。
是那个现在选的这个 Michael Flynn 啊，弗林中将作为这个新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那事实上其实要回到还是原点，因为这还是要看这个川普本人的意思。川普本人一直在讲说这个美国优先 American First， 所以基本上这个 Michael Flynn 中将他基本上还是要执行川普本身的意思。那在这几个点上，我们显然现在大概都知道哈，其实陆续都有分析到马上要面对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中东叙利亚这边的问题，另外跟苏联跟苏俄罗斯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北韩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伊朗的问题。在这个事情上的话，这个 Michael Flynn 的这个强硬立场本来就是非常符合奥巴马，符合这个川普一路上的这个言论。举例而言，譬如他刚刚这个龚老师说到， 其实他对 ISIS 很早就预言到说这个 jihad 就是圣战士的这个力量一定会增加，所以他很早就在这个奥巴马政府里提出要求重视这个事情，但是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引起足攻。譬如他刚刚要改革这个第一那个 DSA 的东西，就是因为他想增加地面上的这些情报人员，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呼应等等这些事情。所以他的目的，他很重视，他希望能把这个 ISIS 能够拿掉，这个相当符合这个川普的东西。在这个同时，如果你要跟 ISIS 拿掉的话，显然就必须跟俄罗斯在这方面合作，
对，
要想办法让叙利亚进来，所以这里头都有一些互动的事情。因此如果挑选 Michael Flynn 这个位置符合川普意识上来的主张，那么下一步就会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川普会跟俄罗斯跟普丁做某种性的合作，以然后能够拉住这个叙利亚现在的阿萨德政府一起来把这个 ISIS 解决掉，因为这是川普一直认为 ISIS 对美国是最大的威胁。
对，
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当然就背离了将来这个奥巴马一直所推行的这样子跟这个支持这个叙利亚政府这个反抗军的这样子政策，同时也间接承认了什么？间接承认这个阿萨德屠杀自己将近五十万自己平民的这样子的一个暴君的行为。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把原来的阿拉伯之春的这样子所有的事情基本上倒退了。
对，
所以这里头是我们看到是说这个川普做的这样子的选择，那么是100%是把这个美国国家利益摆在最先的前面。
好的，我想还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福林有一个很引起争议的，就是他曾经访问俄罗斯，在他退休之后，那么而且还和那个普京同时出现在俄罗斯的电视台上，那么这个在当时在美国国内引起一些批评，那么现在也成为一个批评他的一个火药。那么很多人认为他对于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是可能会起一些推动的作用以后，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对，麦克富林跟川普有三个共同点，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主张跟俄国改善关系，他另外两个共同点是主张打击这个ISIS 伊斯兰国。那么当时担任国防部情报局长的时候，没有得到奥巴马的适当的响应，而且最后辞职。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他主张增加军力，尤其是主张增加海军。因此他本来是要作为国防部长的人选，但是作为国防部长，美国有相当的法令的限制，比如说你担任过这个就是国防部情报局长，要过10年才可以担任国防部长。那么后来修改成7年，如果说现在要担任的话，得到参众两院的这种豁免，就是一种特别条例。所以说为了避免这个，说他的人选，他的职位就从国防部长的这个潜在职位调整为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顾问历来是位高权重的一个职位，对总统提高国家安全的这么一个指向。因此他其中的共同点，其中一个他后来备受争议的，就是他访问俄国的时候跟普京同台，那么美国国内就批评他说是给普京背书。他的辩解是他支持普京打击伊斯兰国，同时他是去给普京施压的，因此在改善俄国关系上他应该跟这个川普一致。因为这样一个方向一致的话，我想相应的在外交上国防上对中国是不利的。
好的，我想大家除了这个国家安全顾问今天最大的新闻以外，很关注的另一个人选就是谁将成为国务卿来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那么目前我们知道最大的可能性，一个是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另外一个就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对这两个人，小夏听听你的看法。
朱利安尼其实没有主管过外交，
对，
那么最早开始就说希望他主管出司法部，但是呢他不愿意要司法部，他喜欢国务卿。那么这几天有好几个别的人选的名字浮出水面，但是朱利安尼还是很大的一个可能。博尔顿呢，他是绝对的鹰派，他是那个布什政府中留下来的人，总的来说他一早就开始支持川普了。我采访过他好几次，那么我就采访他说你为什么支持川普，他川普会使我们的军队更伟大。那么当时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你跟川普的那个外交政策好像很多意见不一样，他就没有说这个事情。但是呢总的来说呢，从外交方向呢，因为博尔顿是个非常强硬的人，
对，鹰派，
那么他
朱利安尼的这个风格也是比较鹰派。我相信如果他
朱利安尼是强硬，
对，
不见得是作风强硬，但是不见得外交政策鹰派。博尔顿的个人作风其实并不强硬，但是呢他在外交他的观点上是非常鹰派。我们是不是看一段他的采访？
好，说到这个博尔顿，刚才小夏提到他今年3月在一次共和党的保守派的会议上采访了这个博尔顿，请他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这些做法有什么评论啊？就是就博尔顿，那么我们现在听听博尔顿当时是针对中国是怎么说的。
现在非常重要的是要防止中国把南中国海变成中国的内海，这是片国际海域。为了贸易不受影响，我们必须保持这片水域开放，这符合美国及其盟友们的共同利益。我认为我们必须增加在这片海域的军事存在。另外，我们还要展现出我们不接受中国对南中国海或者台湾及东中国海生索的主权。
可以看得出博尔顿在南海方面是非常的强硬。下面想听听魏比周先生您的看法，对这两位国务卿候选人。
对，这个刚刚这个按照这个优先次序啊，应该国务卿应该是比较先宣布的。那刚刚提到几位人选，那其中里头提到朱利安尼等这些人。不过刚刚就在刚刚，我想这个大家也注意到了，就那个川普刚刚提出要把这个司法部长给这个参议员这个 session， 那个支持他最厉害的人。那在这一点上，他既然先把司法部长抢先在这个国务卿之前宣布了，那除了说他现在目前这个找人并不是那么顺利之外，可能他想要凸显这个司法改革哈，或者是说是在这个陆陆续续的有关于美国现在种族之间这个问题的东西，他也许摆在前面。不过我们也许以后再谈筛选这个人本身具有很大的争议力。那现在如果谈到国务卿这方面来讲的话，显然要卡在这个朱利安尼自己本身有很多这个利益冲突，因为他自从离开纽约市市长之后，他基本上变成是一个美国反恐急先锋，然后也是一个反恐专家，所以在各国世界各国都做这样子的工作，所以有很多利益上的冲突。他包括他跟伊朗的几家公司也有来往，所以有很多利益上的冲突。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过关。然后如果有人在这个听证会上的时候对他做出种种质疑的话，那可能会让这个朱利安尼狼狈不堪。那么如果这样子的人出来做国务卿的话，可能并不在美国在世界上领导上可能会有若干的这个走不通或行不通这样子的情况下。所以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周末他可能会 interview 这个跟这个前面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见面。那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好，也可能是一个大家认为比较好的选择哈，因为两个人都是属于这个商人出身的，所以他们也许在这个国际事务上的共同看法上，也许把经贸会放在前面上面。那刚刚提到波顿这个人，其实这个波顿这个人争议更大了哈。那原来他在做联合国大使的时候，就有提出过说美国不愿意付这个联合国会费的这个说法，因为他就这一票比较右派的人就觉得联合国基本上是一个让美国主权丧失的一个机构哈，美国并不能够在这个联合国里头能够做他自己发挥的东西，所以他们一直认为说美国主权在这个联合国里头如果像受到阻碍的话，他们并不愿意支持这个情况下。那同时如果是这样情况下的话，可是这个波顿对于中国刚刚提到这个对南海这样子的这个立场的话，那又跟这个谁跟这个川普本身的立场并不相合，因为川普本身认为说基本上我们可能不需要再跟着民主党这一套在这个亚太再平衡这个东西。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如果是你以美国利益优先的话，川普也提到过要对日本跟韩国这些等等这些事情要做重新的考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当然川普这个原先对于中国也好，对于这个世界上所谓其他比较强权的这种强硬立场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冲突。
好的，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关于国务卿的人选，刚才两位都提到了三个人选。国务卿这个人选呢，这个干系重大，关系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是国际战略，建议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作用。说国务卿基本上是穿梭世界各地的这么一个角色，像当时希拉里担任国务卿的时候，穿梭了访问了100多个国家，所以这个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国务卿人选，首先一个提到博尔顿，他原来长期在国务院工作，但这个国务院的像这种助理国务卿或者次卿这样的角色，那么他当时的特点对香港和台湾的态度非常友善，他非常反感中国大陆对台湾和香港的打压。我想博尔顿他最值得争议的一件事情就是2003年，当时小布什政府主导这个攻打伊拉克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他仍然就是说非常赞成这个小布什进攻这个伊拉克，因此作为外交官就这一点受到了质疑。那么另外他后来出任联合国大使，他的态度是相当的强硬，另外他被称为鹰派，是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他的出任呢，应该说是跟那个川普基本上比较吻合，但是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非常的反对，建制派的主力非常反对，保罗瑞安甚至说他要极力的阻止对博尔顿的提名，他认为博尔顿的理这个太意识形态化太右。这是博尔顿。那么朱利安尼 朱利安尼是一个非常有行政经验、管理经验的人，他当时在纽约当市长，这个解决这个纽约的治安，他这个让每年下降，以成比例的下降，让纽约的治安得到根本改善。另外，911事后镇定从容的指挥这个纽约的这个救灾重建，备受好评。但是朱利安尼完全没有外交经验，所以这既出国访问的经验也很少。刚才这个毕周兄也提到，这些有些外国公司啊，跟他个人之间有一些，就是说私人公司上的一些捐助也备受争议。我想，这个朱利安尼成为国务卿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朱利安尼本身呢，他非常想这个职务，比川普很犹豫，他很想。说朱利安尼本身放了很多风，我最近感觉到这个，我听说这个川普对这点并不高兴，因此呢，把这个反而就放下来了。
嗯，
现在最可能那个人选，昨天我看了新闻报道，就是前总统候选人罗姆尼，
嗯，
就是正统的建制派人选。我想选那个前总统候选人当国务卿有先例，就是奥巴马政府的时候，第一任选的国务卿是希拉里·克林顿，当时是总统候选人或者是党内的总统跟那个奥巴马争提名的一个人选。那么他有崇高的威望，同时跟那个奥巴马非常那个就是、说是和解的一个姿态。后来就是克里也是前总统候选人，说如果提罗姆尼当，这个是跟建制派的和解，而且罗姆尼是批评川普最多的。那么如果罗姆尼能出任的话，能够化解共和党内的纷争，这是个明智之举。
好，我们再来看看贸易方面。我们知道川普目前最重要的这个贸易方面的顾问迪里科，他被认为是在贸易方面持强硬的态度，而且对中国的这个贸易也是持强硬的态度。那么这个人的背景和观念对于美中关系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听听小亚你的看法。
这是钢铁业来的，原来钢铁厂的老板。
嗯，
那么你要注意川普的演讲啊，在最近就是自从迪米科进入他的班子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五六七八月份他每次演讲都要提到说中国对美国刚进行钢铁请教，那就是迪米科很明显的影响。那么对钢铁对铝业就是中国的请教呢，这应该是在就对中国与中国贸易谈判并且实行一定惩罚性关税，会是这个川普这个贸易政策上非常重要的而且非常优先的一点，我们也能看到。所以迪米科目前他在贸易上是相对强硬的，因为他是重工业来的，重工业受到冲击最重，他不是做贸易出身的。所以这里头呢，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说他对川普应该有相当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看钢铁这，而且我很有意思，我是在竞选之前我到过钢铁工会，我问过钢铁工会的人，钢铁工会的人其实非常支持川普这个政策，这很有意思。
对，好的，听听陈晓农先生。刚才陈晓农先生出了一些技术故障，那么现在回到线上。那么陈晓农先生，我们想听听您的看法，对于这个川普现在的一个顾问，就是贸易方面，迪米科，您对他的情况有没有什么了解，或者他对于川普的贸易政策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嗯，迪米科在中美贸易问题上一直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占了便宜，所以可以预见的话，今后如果他能够出任商务部长的话，那么他对中美贸易之间可中国可能出现的廉价倾销问题会有保持高度警惕。因此呢，这个中美双方经济上的往来，虽然会有一些个这个这样类似的障碍，但是我相信总的来讲，中美之间这个经济的联系已经非常密切非常深了，是不可能因为一两个部长的上任或者他个人的看法而出现大的波动。
嗯，好的，再听听魏碧洲先生、陈伯公先生，请简短一些这部分的话题。那么请魏碧洲先谈谈对于贸易方面您的一些评估。
那个下个礼拜吧，大概20几号，马上这个中国国家的这个副总理汪洋就要率团到华盛顿来开会，这也是一年一度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中美这个经贸会议。那么这一点，这我们就可以看在这次会议上，大致上事实上已经在这之前已经双方已经来往了，做了很多这个文书各方面的作业。我想在目前来讲，应该看得出来是将会继续目前所已有的协定。那至于会不会发展新的协定，特别是中美双方之间那个这个互相投资的东西，我想可能在这个地方上可能不会有任何进展，要看这个新政府的态度。同时我们也希望是不是能够看到这次汪洋带的人来里头的人的智囊、经济智囊，这些人有没有可能跟川普的这个团队的人，刚刚提到这个迪米科这些人做一个初步的接触跟了解。所以我想这个是目前其实各国都在想要这个找机会、找这个管道，能够跟川普这个团队建立起来对话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情况。
嗯，好的，好，陈伯公先生，您对于未来几年这个贸易方面有什么评估？
就说川普上台之后，这个紧锣密鼓的主顾一天也没有停息，那么反映了对这个责任的担当和对国家的负责。那么他在任命这些人选的时候，我们看既有竞选时候的班子，也有建制派共和党的建制派的主流派的结合，这个结合表明了一种和解和团结的姿态。那么他的有些政策就可能打折扣，也可能向中间靠，有的当真，有的不当真，但是在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政策或者对外贸易方面，它是最当真的一部分。我们看他任命的这个人选，你可以看出来，就是他竞选过渡时期的这个贸易顾问，就是丹·迪米科，是钢铁企业的主管。他的说法就是这个丹普川普的说法，川普就照搬了他的说法。他就说美国在贸易上吃亏，是受了别的国家的欺骗，尤其来自中国的欺骗，而且中国是这个骗子和贸易操纵国。所以他这个说法是对川普的影响很大。因此川普这一次如果指点他为这个负责贸易方面的事务的话，那就川普在贸易方面最当真，因为这次竞选有很多主轴，最重要的是经济和贸易。奥巴马在经济贸易上吃了大亏，是这个民主党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川普之所以赢得大选，要把工作带回来，把贸易逆差降下去。他对中国方面来说，他不做别的，他只要把中美贸易逆差消为零，我不占你的便宜，你也不要占我的便宜，那就行了，就足够了，就足够捍卫美国的利益。因此这个人选迪米科的当选对这点非常重要，尤其是钢铁业、铝业据说是受到了中国低价倾销。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比较一下这个川普和几位大国领导人的这个互动啊，当选之后，我们知道日本首相安倍昨天就和川普会面，成为第一个和川普会谈的这个外国领袖。那么安倍这样急于和川普会面，我想听听魏碧周先生的看法，您觉得安倍这次会面有没有达到他想达到的目的？
当然安倍今天昨天晚上在纽约这边谈完之后，他出来并没有说太多东西哈。那日本媒体自己的报道是说，似乎啊，这个谈气氛相当友好，但是似乎他用的似乎两个字没有深入谈到各项东西。我想在这次里头安倍急于过来，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一个主要因素。因为今年九月联合国开会的时候，其实安倍来了联合国这边开会，但是他没有去见川普，他见了这个克林顿、希拉里。所以这里头已经说明这个日本政府那个这个也是跟其他一样，大概都押错宝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他可能作为世界第一个领袖，急于建立这个关系。当然，日本自己本身的需求是这个理由是非常大的，所以他必须来跟川普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开启一个这样子的联系。那到目前为止，他所提的东西并没有对外面公布，有没有提到什么东西不知道。不过日本媒体事先所要求的东西有跟他提过，包括美日之间的这个军费的问题，
对，
还有这个日本这个对这些比较重要的一手，然后特别是希望看川普对于这个美日这个互防协定的这个基本态度是什么。那据到目前为止来讲，如果就川普来讲说，我欢迎你到我家来，然后把这个 Mike Flynn 这个中将都请出来一起来谈的话，我想在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双方应该根据安倍自己的这个说法来讲，是说川普已经有认知到这个美日之间这个互相继续增进的友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谢谢你。
所以就目前来看，是应该比较正面的东西。
好。
其实这里最关键的一个，川普在选举中说日本要承担自己防务费用。那么其实现在二战已经过去了60多年了，在这60多年里，美国一直在承担日本的费用，而且日本整个经济起飞是靠很大程度是靠美国的保护下进行的。那么现在美国的选民，就是川普跟选民说，日本、韩国他们这么富裕了，为什么他们还要我们保卫？其实这是很关键的。我觉得美日间会根据这个呢，会进行谈判，而且我认为会取得一定成果。这个会就是不能说100%，但是会取得一定成果。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媒体报道，那么美国驻防日本或者在那边的这个经费，日本是负担了75%，所以这个其实日本已经负担相当大的部分，这是日本的说法。那么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据我所知，这个日本现在呢，他们比较担忧的一个问题是，日本经济受到了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现在这个税收压力越来越沉重，也就是说这个老龄人口基本上不工作也就没办法纳税了，而年轻一代工作的这个收入还有他们的就业率都不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现有的财政支出负担已经相当沉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确实有这个难以增加进一步增加税收和增加军费的可能性。但是确实日本也体会到，就是美国现在长期承担像日本啊、德国这些国家的防务支出，美国也力不胜任。比方我看到最新的资料，德国是欧洲第一经济强国，但是德国一直 没有兑现他向北约承诺的2%GDP 的这个军费支出，相反是美国超出了1.75%。换句话讲，是美国在替德国支付这个防务支出，而德国把钱省下来了，拿去送给难民去了。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想见川普就能见到川普。那么日本首相是首先见到川普的第一个外国领导人，这显示了美日关系的重要性。因为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第一盟邦、第一盟友。那么这个关系呢，对于日本方面的需求来说，它是要试探川普的真正的这个底线和动向。这个 TPP 方面是否继续搞？如果不搞的话，日本可能要带头搞。另外，在国防上面究竟要怎么个做法？日本也想担任这个在亚洲地区啊自我武装。重新崛起，全面重回国际舞台的角色。那么他要知道个底线，一方面他也希望美国美日联邦是巩固的，另外像日本他在防务费中已经承担了75%美日联盟这个防务，他跟北约不同，北约28个国家美国承担了70%的费用，这个对美国很不公平。但日本方面来说，不存在日本承担的少的问题，那美韩方面来说，韩国应该要调整。但是川普他们两人都没有说透究竟他们谈了什么，应该说气氛不错，而且女儿女婿都在场，这个待遇规格很高。也就是说川普实际上他想的更多，他是想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的领导作用，分担美国的负担。说这样一个走向的话呢，对日本来说悲这个且忧且喜，对中国也是有忧有喜，因为这里面存在着很多的辩证关系。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相比于这个安倍和川普，那么习近平和川普的之间的互动好像就没有那么热烈哈。那么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呢，我们知道习近平虽然是首批致电祝贺的外国领导人之一，但是和川普通电话是在5天之后，比大多数的这个外国领导人都要晚一些。那么这和8年前胡锦涛祝贺奥巴马当选的这个做法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我想首先听听魏碧珠先生看法，您觉得从这当中这个互动当中解读出中美关系的一些什么端倪？
我觉得当然是可以说明这个中国在川普的心中分量是很重，但是在这里有一些故弄玄虚的这种可能性。按照惯例，在总统这个两个政权新旧总统交接的时候，国务院通常会准备一个 list， 一个名单，然后按照这个轻重，请这个总统当选人哈，按照这个 list 来按照这个名单来回复这个电话等等这些事情。但是到目前为止，到昨天为止，大概这个国务院才跟川普的这个团队做了这样的交接，所以在这之前，川普等于是按照自己团队的意思来做这样子的安排。那他最后才跟习近平主席做了这个通话，我觉得这里头当然是有他的算计在里面的。这个算计意思是说，我知道你很重要，但是你也知道，我也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很重要，但是我不会先做这一步的这个动作。那这里头，当然我相信习主席也非常了解。事实上，中国当然对这个地方是错估了这个川普会当选，或者这个会当选的这个情势。因为据我了解，这边从美国送回去的这些各项分析，基本上都认为说是希拉里会当选，所以基本上中国当然是启动了另外一个方案来面对这个事情。那同时也知道。在当时哈，在过去的东西对川普有一开始对川普有相当不利的这个评语跟说法，我想这个做法其实跟这个安倍其实也是像想要这个主动哈释出一些善意来化解在这个初选的这个过程中这个各种不同的言论对于川普所造成的这样子的伤害跟批评，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做法。
嗯，
这也说明中国当然非常非常重视这个未来跟中美之间的关系，所以希望一开始就取得一个好的开头。
嗯，好，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这可能性就是川普只有80多个人的团队，他的团队里并没有一批中国问题专家。你知道希拉里那边是不一样的，希拉里这整个克林顿基金会养的一个影子内阁呢。
对，
所以他那边很多很多专家，川普这边却没有。所以呢，一上来之后呢，很多事情手忙脚乱，而且国务院的人就是他的班子里也没有原来什么国务院的那些现在现任国务院的这个大佬们，这跟他也没什么关系。所以呢，一开始其实很多事情这个决定呢，就是有时候有点是就是偶然性的，也有机遇性的，谁抓住他算谁。所以我想这里头呢，两边都有些没有计划好的地方。
陈晓龙先生，
像中国对。川普当选之后呢，应该是既有疑虑，也有期待。所谓疑虑，就是担心经济上遇到压力；期待呢，是希望政治上能够减轻压力。那么，我上个星期在节目中提到过，中国实际上是在川普上这个当选前3天，紧急调动一个9人团队来华盛顿，试图和川普接触。 我想习近平推迟电话和川普联络，可能既有北京原因，也可能有华盛顿原因。所谓北京原因，就是习近平也需要等到这个团队给他一些反馈。现在看来，这个团队取得的效果很有限。那么另一方面呢，川普自己他这个团队，草创初成，人员呢这个不完备，和政府部门的合作呢，其实还存在很多问题，很多部门其实不合作。
嗯，
在这种情况下，川普的整个运作却像刚才前面几个嘉宾谈到的比较随机。当然还有一个时差问题，就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时差十几个小时，所以不见得打电话方便。
好，陈伯武先生，请简短一些。
我想这个习近平跟胡锦涛当时可以做个对比，有三点不同。当时胡锦涛给这边这个祝贺和打电话在三天之内完成了，习近平用了五天，时间上滞后。第二个，当时的胡锦涛国家主席、总理温家宝都发电祝贺，另外副主席那个是给这个副总统候选人这个发电这个祝贺。那么这次少了一个总理李克强，那就显示这个李克强在经济和外交上有关联，就显示对美国的经济外交政策的顾虑。同时内容上有所不同，胡锦涛当时的内容基本上是比较友好、比较中性措辞，但是习近平的这个贺电这个措辞啊，是这个软中带硬，有警告的意味，同时也有溢于言表的忧心忡忡。所以这个，因为这个有人说这个川普不提人权可能对中国政府有好处，其实人权这种软性话题从来制约不了中国政府。过去很多年，中国政府虚与应付，把人权话题虚化，而且是这个变本加厉的迫害人权。那么只有像贸易、军事这种硬实力的话题，硬实力的嚣张对中国会构成很大的压力。所以在这个关键点上，我想习近平他们有两个方案 ，A 方案和 B 方案，他们跟日本一样错估了美国大选结果。他们的 A 方案以为希拉里当选，他们宣传部的内部动员是希拉里一当选就重点抹黑美国的大选，就说希拉里是靠这个资金当选的，然后希拉里的人权是什么，是一种错误的政策，如何如何。但是后来紧急启动 B 方案 ，B 方案就是不要再抹黑这个美国的大选。也不要再打击那个川普，因为他们对川普的打击和辱骂已经够多的了。说如果川普当选，他们紧急启动了 B 方案，就是说跟川普那个友好友善，那个化解川普对这个中国政府的敌意。
嗯，好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每个人简短一些。那么我想谈一个，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和川普通话。那么这个呢，在美国媒体里面好像把它看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流，尤其是对照奥巴马政府过去几年对于俄罗斯非常强烈的这个批评，但对普京也非常，两个人非常不对位的。那么你是怎么看普京和川普之间的互动，小夏？
我现在先想补充一下，就台湾问题，就是刚才的中国是，就川普班子据我知道的压根就没有考虑过台湾的情况，因为台湾是还是相对比较不重要。那么有一点很那个什么，川普是个非常他实用主义的人，所以台湾应该就比较担心。至于普京呢，川普也是个很实用主义的人，就是说普京可能俄罗斯会说，哎，川普原来说过他很多好话，他很高兴。但实际上，我觉得普京现在有一个为什么会那么高兴的祝贺川普当选？有一个俄罗斯也是在寻找一个非常就是能够实用主义的人来打交道。因为最关键是现在美俄的问题就卡在克里米亚上。那么川普已经说了他会承认克里米亚，就俄国对克里米亚的统治权。那么这一点就把美俄之间关系一个很关键
的障碍去掉了
。所以这一点我想是为什么俄罗斯会那么高兴的主要原因。
嗯，好的，魏碧洲先生。
其实我对于这个我们未来中美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短期之内有一点相当悲观的看法。主要是刚刚提到这个所谓跟美俄合作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国际秩序，战后这些国际秩序基本上是美俄之间互相塑造出来的。那这个喜来利跟奥巴马在的时候想要 reset， 重新这个把这个关系重新调整一下，那这个调整显然并不是那么顺利，当然就遇到比较刚刚龚老师说的比较务实的这个普京。那如果说这个现在的那，但中国崛起的中国显然是不太认同这个国际秩序，希望能够用中国的力量重新来塑造这个国际性的秩序，所以跟美国之间要建立互相这个大国关系等等这些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会发现，是不是美国特别是川普跟这个普京比较务实的人，认为说这个美俄两个之间的合作，对于维持目前的这个现在的世界格局、世界秩序格局的，仍然可以保持他们各自的影响力，因为双方之间运作经过冷战到现在为止有相当大的默契了。如果加上中国的话，可能大家不太愿意去分这个事情，因为中国要的并不是维持现在的这个世界秩序，中国需要新的，中国需要把自己的力量放进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美苏之间的合作、美俄之间的合作可能会超过中俄之间的合作。所以这点在大格局上来看，我觉得可能是未来发展要观察的一个
对中国不利的一点。对，好的，陈晓东先生。
我的看法和毕周兄稍微有点不同。那个普京和川普谈话 通话的时候达成了关于反恐的一个共识，这个比习近平和川普通话呢要更前进了一步。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媒体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其实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和川普一样的问题，也就是说都需要把重点放在国内的经济问题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其实已经不再是谈崛起的背景了，中国不会再崛起了，因为已经走过的走到了崛起之后的这个滑坡。中国今后既需要国际市场又需要国际资源，所以中国也不能够通过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来获改善经济关系。也就是说，今后中美两国之间可能会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经济上还会有继续的合作，政治上也许双方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会更少一些。这对习近平来讲也未必就不是好事。
好的，陈伯公先生，一分钟时间。
我想这个俄国跟美国这个交流啊，这个川普的交流，这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的贺电和他的电话交谈内容都很实质性，都提出了要让俄美关系要走出冷冻期，提升关系，那么双方都同意。而且不要忘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在进美国大选前唯一公开挺身支持川普的外国领导人，说川普必定会投桃报李。而且这个美国关系的改善在大三角的关系中必然挤压那个美中关系，挤压到什么程度那都要看各方关系的互调。但是我想美国关系的这个发展不仅涉及了亚太地区，而且涉及整个地区的平衡，尤其是中东地区冲突的解决可能会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好的，从川普阻隔和川普习近平互动看美中关系的走向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取消香港议员的资格，北京是否跨越了一国两制的红线。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11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香港立法会委议员梁颂恒和尤慧珍宣誓风波本星期出现重大的进展，使此案从一个有关政治宣誓的争议转化为香港宪政危机。继中国人大常委会以基本法之名宣布他们两人不能重新宣誓就职之后，香港最高法院本星期也裁定他们丧失议员的资格。这个裁决除了直接影响到梁颂恒和尤慧珍之外，还可能影响到其他多名被指责在就职宣誓的时候不够真诚和庄重的非建制派议员，引起美国等各方的强烈关注。那么人大释法取消香港议员的资格，是否跨越了一国两制的红线？北京通过宣誓风波杀一儆百，是否会在香港非建制派当中造成寒蝉效应？梁颂恒和尤慧珍在宣誓的时候激怒北京，是幼稚之举还是合理的抗争？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陈伯公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今年香港议会选举之后，这一部分议员宣誓发生这个风波，那么请用简短的几句话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的始末到底是怎么回事。
香港这次议员宣誓出现了，就是说有些议员他这个在一种程度上说是行为艺术，他在宣誓的时候出现了不同的情况，比如有的议员说这个不能支持一个屠杀人民的政权，有的议员是打着雨伞，有的议员这个是一字一句的慢慢读了10分钟。那么亲政的这两位议员呢是这个披着一个绿色的旗帜说香港不属于中国，那么这些呢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关于这一点，在香港内部包括民主党内部都有争议，谁是谁非，那么有的赞成有的不赞成，有的认为这仅仅是行为艺术，但是北京的人大释法却横插一杠，让香港内部问题变成了中港之间的问题，我想这是问题的关键。
好的，魏碧珠先生，那么现在这个尤慧珍和这个梁颂恒已经被裁定丧失他们这个议员资格，那么你觉得他们两人的这个地位还有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您对北京这次做法您是怎么看？
到现在这个做法当然是没有办法挽回余地的，因为根据这个人大对于这个宣誓的这个解释来讲，是不得重新宣誓的，所以这两个人基本上已经傲局了。我个人认为，这个您刚刚提到，主任提到是不是踩到红线？我个人觉得是应该踩到一国两制的红线。但是说这个话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知到，就是说，第一，我觉得是杀鸡用牛刀啊，杀鸡用牛刀。对于这个事情，实在是不需要动到人大来常委。何况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一点是说，在这个释法之前。 这个香港最高法院这个高等法院这个判例还没有出来，你既然还没有出来，你这边已经先释法了，基本上已经是抹杀了这个香港这个作为法治的司法权独立的这个一国两制保障之下的司法权独立的情况下，你基本上已经侵犯到这个香港的司法权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一国两制当初设计的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干扰。但在这个同时，我觉得这两个议员基本上没有尊重他们自己这个他们选区的民意交给他们这个责任，把这整个事情当作这个儿戏。你可以在日后的这个问政方面，你可以表达你的这个东西，但是这基本上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就是宣誓这是个程序的问题。
嗯，
你在程序上的问题如果不够，我当然也还觉得，如果你不够这个庄重，并不是说你对于这个其他事情的这种看法，而是对于你选民所交付于你这个责任性的庄重。
对，
在这点上不能够庄重跟这个认真的话，那我觉得你是自己是等于说自己去找一个坑，自己想办法跳进去。
好，魏必秀先生，待会儿我们还会魏必秀先生，待会儿我们还会谈就这两个议员本身的行为有没有过分的地方。但是首先我想，我们的重点首先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就是人大释法是不是过了界，就是是不是跨越一国两制的这个红线？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议题最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陈晓农先生？
其实关于一国两制到底红线在哪里，我想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读。表面上呢，一国两制好像给了香港三权分立的这个一个保障，但是我们都知道，香港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早就被中共控制，所以这个三权分立的两权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剩下最后一个司法权，香港高等法院表面上这个好像还有这个独立司法的权利，但其实它只能在非政治案件上独立司法。如果一旦涉及到政治性这个案件，比方讲这次的这个香港两位议员的这个上诉，那么结果呢，北京一干预，香港独立司法权就完全消失了。也就是说，一国两制其实早就消亡了，中国的香港现在正在大陆化，所以现在谈一国两制的红线，我觉得已经这个说法过时了，因为一国两制本身就过时了。
好，小夏，你的看法是什么？
那这里头这是个程序问题，说起来就是说按照各这个规定来说，他是应该很庄重很真诚，但是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我现在就想，如果参照西方民主国家，这个事情会怎么处理？比如美国，如果美国议会，当然美国议会好像真是没有出这个事情，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庄重的事，都要手按圣经起誓。但是完了之后，如果出现这个事会怎么样呢？就是说你有两个原则，第一，你不能够用这种程序的方式来取消民意，
因为他们是民意选出来的。 对，
但是第二呢，就是说如果做了这种事情违反了程序的人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美国国会是有惩戒委员会，就这个在这个时候呢，你虽然宣誓完之后呢，你不能取消民意，但是同时要对他们进行惩罚，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原则。所以香港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取消了民意，这也是关键之所在。
对，好，听听陈鹏先生看法。我们知道香港的法律界有很多人抗议，那么律师是1000多名上街游行，认为人大这次释法为香港的司法独立的撕开了一个大的裂口啊，对于香港的司法独立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刚才提到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在香港内部解决，比如说立法局主席梁君彦，他本来是亲中的，他个人就认为是这两名议员可以重新宣誓。那么这两名议员要重新宣誓，受到了建制派的议员的集体的阻挠，那么立法局的走向不见得对北京不利，那么北京应该静观其变。另外香港特首梁振英把这件事情送到这个司法单位去复核高等法院，那么也应该等高等法院的判决。但就在这个时候，梁振英跟这个人大常委会的这个又演了一个双簧，跟北京政府就把这个案子又叫人大释法，结果人大就在香港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判决前抢先释法，抢先对基本法104条进行释法。那个基本法的这个抢先释法这个动作啊，就显得北京有点急不可耐，就是想急于干涉这个香港的司法。而北京对这个基本法的解释本身是有问题的，那个基本法的104条只有两句话，说宣誓的时候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句话说是这个效忠忠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但是他呢做了三大段的这个解释，而且第二段里面有4个点，总共6个点，其中把这个基本法里没有的东西都讲出来。比如说 气氛怎么样，态度怎么样，要庄重，要什么真诚，要怎么怎么样，这本身就很难界定这个庄重真诚。人家认为那个是庄重真诚，你可能不认为。而且北京应该质问，就说你自己对一国两制的态度是否庄重，是否真诚。
好的，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根据北京对于基本法的解释，刚才陈鹏先生提到，就是香港议员在宣誓的时候他规定必须真诚庄重哈。那么现在北京方面有官员表示的，还有多达15名立法会议员，除了这两位已经丧失资格以外，他们还有另外15个人因为宣誓不符合规则，不真诚，不庄重，而可能丧失议员的资格。那么我想听听您对这个可能性怎么看，如果这样做的话，会不会彻底颠覆这个香港立法会的这个合法性？
我想刚刚这个人大，刚刚破风中心指出来，就人大之抢在这个高等法院这个判决之前释放，我想主要是最终的目的就是杀鸡儆猴的意思。所以这样做下来的话，完全对这两位议员所产生的这个惊吓作用，我想大概让其他15名的这个东西都应该收到足够的效果。虽然大家还会有不同的这个意见，但是我想应该到此，就这件事情而言，到此它就适可而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其他这15个市员并没有做出像这两个人这么出格的事情。我想到这个目前应该收到这个杀鸡儆猴的效果。但是当然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你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以后的政治后果可能还要必须继续观察。我想不会就这么容易就结束掉的。
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刚才魏碧洲先生也提到，对于梁颂恒和尤慧贞的这个做法，当然也有很多的争议。那么有一些人就认为，北京当局从立法选举之初，竞选期间就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来清除这个非建制派哈。那么梁颂恒和尤慧贞的这些做法，就是在宣誓不严肃，或者说是支那这种话，他们这个风波正好给了当局这个行动的理由，就是一网打尽这个非建制派。那么你是对这两人的做法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谈香港立法会的立法局的这个所谓合法性呢，其实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个立法局本来有一半有一部分议员就是北京安排的，所以也就不存在完全的民选合法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是否打算这个乘胜追击，把大部分建制派借这个机会找一个茬儿把他们整掉？我觉得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因为香港的所谓的现在的政治稳定本身并没有香港的经济稳定对中国来讲更重要。也就是说，中共保留香港不是需要香港的政治窗口，而是需要香港这个经济窗口。原来是希望的吸引外资，现在是希望通过它阻止资本外逃。也就是说，中共在香港政治方面采取的任何动作，如果妨碍了它防止资本外逃的目的，它就可能会收手。那么反过来，如果香港将来连吸引外资的能力也没有了，失去这些功能之后，中共对香港恐怕就会越收越紧，香港的特殊性作为特区慢慢就可能和深圳这个完全一体化。
好的，我想这儿引用一位观众朋友，他叫署名是改名。那么他说到他的这个评论好像是对于这个尤慧贞和梁颂恒有一些批评，他说宣誓风波如果他们不说那段话，就是那些话，我估计什么是叫中国支那等等，我估计中央也找不到任何理由介入。那么他的意思就是他们自己给了人家口实。那么您是怎么看的，乔夏？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口实不口实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位议员呢，一位很年轻，一位30岁，一位25岁，他们非常你要想想他们都是在回归之后成长起来的，而不是说回归之后之前英国教育出来的。所以这里头我觉得有点是不是也反映了香港回归之后的公民教育问题。按说呢，就是在一个民主环境，一个民主真正的民主社会里，一个法治社会里，那么人们对法律的基本尊重，对这个像23条基本法应该是香港的宪法，那么对这个的尊重是有一个基本认识的。可是现在你们看这些年轻人，这么多几万选民支持他们选出来的人，他们却对这个没有一个认识。所以我想这也很说明香港一个社会环境，也相明说明从雨伞运动以来，香港整个年轻一代对中国统治香港这有非常不满意这个看法。所以呢，这里头从我个人角度说，我觉得是就是说，既然人民选出来，你是应该确实应该是庄重的
宣誓，尊重这个
职位，尊重你尊重这个法治。既然你去选，要不你就干脆不要选，你就造反去了，对不对？那么既然选的话，你应该尊重。但是呢，这也是很说明这边那个年轻一代人也出了什么问题。
好，听听陈鹏先生的看法，就此。
我想这个香港回归是中英谈判的结果，一国两制是各方的共识。当时的香港人在回归的时候没有这个独立的概念，他们呢都在苏江三角洲投资置业啊，就对这个祖国是很认同的。但是香港这个概念，港独这个概念是逐渐发展出来，怎么发展出来？就从一国两制说起。一国两制是一面两体，缺一不可。但是当北京不尊重两制的时候，就发展了香港人不尊重一国，不尊重一国，它的对立面就出来，就是香港独立，香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个在我们看到香港的一些竞选人这个选民和年轻人这个反复讲的这个道理，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个因果关系，有个逻辑顺序，有个前因后果。那么有共独跟港独，这个共独在先，港独在后，共独就共产党独裁，港独就是香港独立，先有共独后有港独，两独相比孰轻孰重，我想大家都有数。说北京在这个不断的破坏两制，司法干预也好，这个政治干预也好，甚至跨境绑架疏商，给香港带来严重的恶劣的影响，而且这个干预选举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大肆的破坏两制，甚至任意主观任意解释基本法，让每一次解释都让基本法进一步丧失权威。说北京的这个做法，他只是中港矛盾越来越激烈。那个他说他这次这个司法是为了打击港独的气焰，我想他会助长港独的气焰。说北京是所有问题的始作俑者，说要对所有的问题要负主要责任，更不用说北京把香港变成了洗钱中心，权贵集团把香港这个在圈钱捞钱洗钱，他把香港当成他自己囊中之物，因此阻止香港的民主发展，阻止香港的普选。一己之私，一党之私，坏一国之利，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好，我想听听魏碧周先生看法，因为您刚才提到这两位年轻人哈，那么刚才小夏也提到，就是非建制派中的一些人的这个反中的情绪是不是到了一种不理性的程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梁慧贞在宣誓的时候对中国是用支那这种说法，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于稍微有点历史知识中国人都知道，那么这个跟中日战争等等那段历史有相当多的这个渊源哈，那么所以他们的抗争，就是且不说他们的抗争的目的是不是正当，我就想问他们这种抗争的做法是不是有效，会不会激起大陆甚至香港本身民众的一些反感，他们这样的做法就从有效性来分析一下，谢谢您。
我想他们用这个支那两个字是真正的是踩到中国所有中国人的底线了。那这个字对于中国人来讲，凡是有这个中日这个抗战这个经验的人，特别是我们比较年纪稍大一点，这个是踩到中国人的最后底线。我想这个东西是，我想是触动这个北京人大必须要采取行动的这个最主要办法。因为既然用了支那两个字，表示你不是中国人，你既然不是中国人的话，你就没有必要，你也没有资格在中国任何一个土地上代表民意行使你的职权，换句话说，你没有资格在这个香港这个议会里头行使你的职权。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是等于说是自废武功了。但是这样说这种情况下来讲，但是倒过来就要很明白了解的说，这两个年轻人不知轻重，也不知道历史的沉重，也不知道这个选民给交付他们这个责任是什么。因为就你不管是一国两制也好，或者是香港这个自己本身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也好，你没有这个立场，也没有这个资格来谈这个所谓主权认同的事情，你明明就是中国人，所以没有必要谈到这个东西。你可以在一个限度下，你来谈到所谓自觉自主这些事情，但是基本上在这个场合中，当然是不适合你去谈这个事情。选民交付你的事情，并不让你来谈自觉跟自主的东西。
嗯，
你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展示你的东西。对，
嗯，好，陈晓东先生。
我觉得所谓的港独啊，它基本上是这个青年一代对一种情绪的宣泄。就是在他们对北京的政治高压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试图用一种比较独特的口号，来表达自己的严重不满。但是从现实角度，从可行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港独是不可行的。原因大概至少有四点。第一就是，在香港目前的条件下，中国驻军，然后这个有很大的武力，香港港警也完全听从于北京。这种时候，想用暴力去夺取实现独立，这完全不可能。其次，如果和平请愿，北京不会听话。第三，香港现在在饮水和食品供应方面完全依赖大陆，因此它也不存在自然的生存上的独立的可能性。最后，就香港大部分的本土的香港人和最近移民到香港去的大陆人，多数也不太可能赞成港独。在这种情况下，港独它只是一个表达情绪的口号，其实本来北京可以不把它当回事儿。
嗯，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从这次宣誓风波，中国表现出一种非常强硬的这种姿态，而且现在立刻就宣布这两个人丧失资格。那么我就想问，在香港的这个建制派议员当中，会不会起到一个寒蝉效应，就是未来他们本来在宣誓的时候大家都各有动作，虽然动作没那么这两个人那么大，但是会不会起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威慑的作用，就是以后你在政坛上你 就考虑到北京可能找种种理由或者口实来把你消掉。
其实我倒觉得这一次如果这个风波完了之后呢，那些对中国有看法各种各样的这些非建制派这些议员，他会这么想，他说我们以后会更多的设法就利用这个议会民主议会程序，通过这个方式来怎么样提更多的提案。其实我觉得像港独啊等等这些，他最近这些年呢有一个很大的情绪，就是说特别雨伞运动以后，我们就要闹运动，我们要上街，要活动，要示威。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就是说从这个六四以后一直到这个回归等等，我们看到一系列就游行示威是这些香港这些反抗运动是很主要的一个组织方式。至于怎么样利用就立法程序各种组织呢，其实我觉得香港的民主派并没有做的就非常到位。那么我想这次事件之后是不会造成他们更多往这方面考虑怎么在体制内来解决，就是利用香港有限的民主来进行更多推动的香港的这个社会的民主建设。我觉得这是应该是能够可能的一个比较正面的效果吧。
好，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前段时间我们曾经讨论到，就是北京最高层和这个主导香港事务的这个人大的委员长张德江可能有一些分歧哈。那么这一次针对香港的释法如此强硬的姿态，就您的解读，您觉得究竟是出自习近平这样的北京最高层的，还是说从主管这个港澳事务的张德江那个层面来说的，或者是说就是北京高层的一致的意见要采取非常强硬的立场？你的看法是什么？你的解读是什么？
我想这个事情呢，这个作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他会提出动议，我想中共的最高层应该取得了一致的看法，采取这个强硬措施。因为在六中全会前，当时习近平跟张德江他们处于权力斗争，习近平采取了威胁性的动作，就动用中纪委的恐吓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就用晨报抛出一些炮弹来攻打张德江，认为张德江在香港事务上这个是做错了，这个是有贪腐，而且这个政策不对。那么后来，但是六中全会习近平的主要目标取得核心地位，那么张德江和刘云山退步了，退步的双方达成了妥协和交易。当时我说的是和西核心出台是威胁妥协交易的产物，既然达成了妥协和交易，六中全会的公报已经说了，就一方面有西核心，另一方面尊重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的原则。那么习近平退了一步就取得核心地位之后，那么就重新给张德江他们这一个分工负责的地位，也就是说人大常委会你还是负责这个香港事务。那么在这个高层会议上应该是张德江提出了动议，那么习近平和其他人表示了支持。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次人大释法不会起到寒蝉效应，不会起到这个震慑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下面的东西很长，比如说两名议员要上诉到上诉法庭和终审法庭，这个过程很长。另外举行补选，他们有没有资格参加补选，还有补选的人是民主派还是建制派，这都可以看。另外如果涉及到其他的议员的这个行为的话，那更多的议员这个要补选，这个香港社会激起更大的对抗。说香港今天中港之间发生了今天的对立对抗和敌视，我想北京不是应该急于采取动作，北京是应该反思，就是古代帝王都讲个叫反诸求己下罪己招。我想北京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冷静，应该反思，而不是主动采取行动的时候，采取了任何一个行动都可能激化中港两地的之间的这个对立情绪。
好，最后时间不多，我想听听魏必洲先生和几位简短的一个评论，就是说您觉得从这个事件是不是重创了非建制派，还有北京方面要吸取什么样的教训？那么听听魏必洲先生，首先来看看谈谈您的看法。
我想在于这个主权方面，特别用了支那这两个字，我想不管您刚刚提到张德江也好或习近平也好，我想这个是一个集体踩到中国人底线的这个说法，所以任何人都会很快采取行动，所以这个大概在权斗方面来讲大概没有办法扯到这么深。那事实上真正当然我们刚刚讲真正反映的就是这个香港这个回归以后成长的这一代。那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其实又回到刚刚布公讲的，还是回到自己本身的这个情况。那么港独跟这个普选，我觉得这两个事情要分开来看。他们现在就包括建制派在内的人，包括这个民主派在的人，所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如何落实这个普选的事情，而赶快在这个港独这个意识上赶快抛开来，因为你先把这个普选的这个实际上落实的话，你才能够得到自己港人治港的真正的这个最高程度的实现。
好的，陈晓龙先生，你有什么简短的评论？
我觉得这个香港非建制派长期在立法局的斗争呢，基本上是沿用了中共过去所谓的合法斗争的手段，就是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尽可能提出他们的政治诉求，但是呢效果是有限的。我想这里有个基本问题，就是香港到底有多重要，决定了香港的非建制派的活动空间有多大。如果香港重要性不断下降，他们的活动空间会越来越小，原因是中共已经不在乎香港了。现在中共还有点在乎，是因为香港帮着洗钱往外转移资本，如果中共把这个资本外逃的门彻底关死，香港也就 逐渐的成为一个不重要的城市。
嗯，好的。
那个时候非建制派的活动空间会进一步缩小。
嗯，小夏，半分钟的时间。
啊，我想最近这所有这一系列行动，我们就看到，就说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看到年轻这一代很关键的是，年轻这一代，香港也好，台湾太阳花运动也好，这一代人他们现在正在对就是他们跟中国的关系反思。要想到这一代人是全球化时代那个全球化时代成长的，他们的那种民族主义情绪不见得有那么重。
嗯，好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魏碧洲先生、龚小夏女士、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也欢迎到我们的邮箱焦点对话 @gmail.com 提出问题和发表评论。请注意焦点对话几个字呢是拼音。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